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首先我们接通了洛伊研究所研究员蔡元的电话。蔡元你好。
嗨，林墨你好。这周分享两个消息吧。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反恐法的，因为这周有一个澳大利亚的46岁的澳大利亚公民，他是 Jamie Bright， 他是原来一个澳大利亚这个陆军的工程师，然后他最近在叙利亚战死。他当时是和这个库尔德人的一个当地武装，和这个恐怖组织这个 IS 作战时候牺牲的，然后呢，这个库尔德的武装叫 Peshmerga， 是由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这个很多政府资助的，这个反对这个 IS 的一个民间武装。但是它这个引发的一个讨论就是说，因为澳大利亚现在有这个反恐法立法，就是禁止澳大利亚公民去这个叙利亚参加这个作战。尤其因为是有很多不少澳大利亚公民就是去参加了恐怖组织在叙利亚作为这个外国圣战者在叙利亚作战，所以说澳洲政府就是立法禁止这些人去这个叙利亚。如果说是最后返回澳大利亚，最高可以判处这个终身监禁。但是现在这个引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澳大利亚人去叙利亚参加这个比如说是库尔德人的这个武装力量，像这个 Peshmerga， 因为他们是跟这个恐怖分子这个作战的，就是抗击恐怖分子的，然后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澳洲政府会不会对他们进行区别对待？但是这个澳洲总理这个腾布尔总理就很明确地表示，不管他们是去叙利亚参加这个恐怖分子组织，还是去参加其他的这个库尔德人这个民兵组织，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不论是他们去哪边参战，这样都是违反澳大利亚反恐法的。然后这个澳洲的这个司法部长 George Brandis 也支持了这个总理的这个看法，这个法律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澳大利亚这个有名的这个律师就提出了这个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去参加的这个组织是对抗恐怖分子，这是和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相符的，对他们应该区别对待。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澳洲这个前一个陆军的这个工程师之死，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反恐法应不应该区别对待这个去叙利亚作战的人。
但是目前来讲，这个法律还是说禁止任何前往叙利亚参加战争的澳大利亚人，是吗？
对，是没有这个区别对待。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条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对，另外一条是关于这个澳洲这个澳新银行的，就是 ANZ， 它最近呢，就是引发了一段很大的争议，就是因为有一个澳大利亚的股票分析师吧，然后他就是批评了这个 ANZ 最近的一个任命，就是因为这个 ANZ 请了一个澳大利亚这个比较著名的当地投资银行的一个人担任他这个首席这个财务官 CFO。但是呢，这个股票分析师在这个 Bill Porter 也是当地本地有名的一个券商吧，然后他就批评说，这个从投资银行就出来的人不太适合担任上市金融公司的这个高管的职位。
为什么说这个投行出身的人不适合做这个 CFO 的职位呢？
因为是他也是根据过去一些经历吧，他说有些这个他看了有些这个投行们出身的人就担任过这些公司的高管职位之后，这个公司经营不当呀或者什么。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是这个大部分人的意见，只是他自己一个个人的分析，所以说这是他一个个人的判断。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引起了一番争议。这个 ANZ 的这个公关部的主管就是说，这个股票分析师他叫 Angus Atkin， 是澳洲一个很有名的股票分析师，就是说他这个人有这个性别歧视，因为 ANZ 新任的首席这个财务官 CFO 是位女性，但是他在这个本身的这研究报告中本身是完全没有提到他的性别的，只是说他这个是从投资银行出身的人不太适合担任这个职位。但是介于 ANZ 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券商把这个人就是被迫他离开离职。现在很多的争议就是说，这个 ANZ 是不是这个澳新银行是不是过于手段过于强硬，就是使这一个独立的股票分析师因为他那份分析报告丢了工作。
好的，非常感谢洛伊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元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好，谢谢林默。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网站于美丽的电话。于美丽你好。
哎，你好林默。首先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则有关儿童安全的新闻。在去年呢，昆士兰州的一个妈妈失去了她14个月大的孩子伊兹贝拉。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一枚10分钱硬币大小的纽扣电池滑进了这个小孩子的食道，然后引起了体内的烧伤和心脏骤停，最后抢救无效呢，这个妈妈就失去了她的这个孩子。这件事情肯定对妈妈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了，但是这位妈妈她非常勇敢，她站了出来，现在呢正在全国呢号召一个运动，一场关于产品包装安全和设计安全的运动，希望我们能够加强产品保护法来帮助其他的孩子。
那像这样误吞了这种纽扣电池的小孩是不是也不仅仅是一例两例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的，就去年呢，就有这个伊兹贝拉和另外一个4岁的孩子，这是在昆省发生的死亡的案例。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讲呢，每周大约要有20个医院的这种急诊病例，说明啊，这小孩子误吞这个纽扣电池的这个现象，肯定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这个纽扣电池呢，我们都知道是非常常见于在这个家用物品上面了，不管是汽车钥匙啊，还是遥控器啊，甚至手电筒啊，包括厨房用的那种秤里面可能都是用的这种纽扣电池。
没错，
这个纽扣电池看起来它很微小，但实际上呢，如果它被吞下去的话，这个纽扣电池受潮会引起化学反应，然后能够烧伤体内的组织，它的这个效果就相当于你喝下了强力的排污清洁剂。所以说对于人体，尤其是小孩子这种比较娇弱的身体呢，危害是非常大的。目前来讲的这个生产商和零售商啊，有的非常自觉，他提供了安全包装和警告标识，还有一些的安全措施。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这种出于生产商和零售商的这种自发的行动呢，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标准。那么这位妈妈现在呢，她正全力以赴了来发起的这个运动呢，就是希望把这个产品包装呢设置一个强制性的立法，从而呢进一步呢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那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立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他希望能够建立，就是说这样一个行业标准，就是说所有的纽扣电池呢都必须含有安全的、有螺钉拧紧的电池间隔。而且呢，不仅仅是针对3岁以上的儿童设计的玩具，就所有的玩具当中，这种纽扣电池的包装标准都必须是达到这个规格的。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小朋友就不会轻易的能把这个纽扣电池抠下来，是吗？
对，从我们成年人的角度来讲，我们肯定是要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措施来降低这个风险。但是从实践角度来讲，我们的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对新的世界永远充满了探索和这个
好
奇，所以我们不可能就说永远的就说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可以把这个事情完全杜绝。所以这个新闻的最后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安全的提示，来告诉我们的家长，尤其是我们这包括老师这些跟小孩子接触的这些人呢，他们应该注意的怎么来防止，怎么来应对这种事情。
那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首先来说，如果你怀疑一个孩子吞下了纽扣电池，请你立即致电医院131126，或者立刻就把孩子带往医院急诊室。在这个期间呢，不要让孩子吃任何的食物或者喝任何的饮料，也不要试图让孩子呕吐。你所要做的就是立刻跟医院联系，联系号码131126。
这个131126这个号码是医院的电话呢，还是一个急救中心的电话呢？
这是一个叫Poisons Information Center， 就是你吞食了任何你怀疑对身体不利的这种东西的话，你就要打这个 Information Center， 它会给你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和帮助，告诉你如何做。如果你记不住这个号码也没有关系，直接医院会给你提供最正确的帮助。
或者是拨打这个急救电话000啊。
对。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妥善存放所有含纽扣电池的设备，尽可能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然后呢，也要检查我们所有的设备，确保这些安装电池的这些部分呢，它是安全可靠的，不是那么容易被孩子打开或者扭下来的。
嗯，对，这个也是需要家长们啊，提高警惕了。
是的，而且有时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用过了，或者说这个电池被换下来了，不再使用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处理旧电池。这个低电量的电池它一样是危险品。
嗯，
这个相信我们每个家庭都应该知道，就是我们这个 local council 都会有一些信息告诉你怎么去处理这些旧的电池。我们家长需要做的话，就是说尽可能的保持这个一个良好的清洁习惯，把这些对孩子有危险的东西呢，尽早的就是扫除出我们的家门。
嗯嗯，而且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家长也可以告诉孩子啊，这个电池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啊，不要当玩具一样拿来玩啊。
对，您说的没错，就是说加强这个孩子的教育也是这个安全提示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纽扣电池的危险性，然后确保呢我们孩子呢就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接触到这些非常有用的安全信息。
嗯，没错没错。
不过整体来说，我们澳洲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儿童生长的地方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运动中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社会啊，都在尽可能的给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生长环境。
嗯。
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随处可见的澳洲有各种的儿童游乐场，他们有的大，有的小，也有各种各样的风格，适合不同的年龄层。下面这个新闻呢，就是给我们的墨尔本的朋友一个好消息，因为最近呢，澳大利亚景观设计师协会评选了澳洲最佳儿童乐园，
就在墨尔本是吗？
对，花落墨尔本。
嗯，
这个儿童乐园就在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旁边，叫 Nature Play， 就是一个叫自然乐园的这个儿童游乐场。
嗯，这个游乐场有什么特点吗？能让它被评选为全澳洲最好的儿童游乐场？
这个游乐场啊，它设计了有岩石状的层层阶梯，还有很高的攀爬绳梯，然后来鼓励小孩子们这个探险精神。另外呢，这个公园里面有1200多棵树，有小水沟，有草地、山坡，既可以远眺市中心的繁华景象，另外呢，它又和旁边的这个 National Park 融为一体。
嗯，
还有一个地方是让小朋友欣喜不已，可能让家长比较头疼的是，这个公园还有一片玩水的区域，小朋友可以在那里一块儿饮水呀、筑水坝呀，然后把水引到旁边的沙地里啊。相信我们每个大人都对自己小时候玩沙玩水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么这个游乐场呢，就在这一点上面呢，它给小朋友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乐趣。
没错，在我的印象里，小朋友好像都特别喜欢玩水啊、玩沙子之类的东西啊。
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这个乐园的设计理念呢，也就是帮助孩子们，尤其是内城区那些很少跟大自然接触的孩子们，
嗯，
让他们体验一下这种无限开心、随时发生的这种非常有趣的玩乐方式。
嗯，那我相信带小孩去这里玩的大人们也可以回味一下童年的感觉啊。
是这个样子，我们刚刚过去了六一儿童节，相信很多大人都已经又把自己的童心又发挥了一把，所以说如果他们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带上孩子到这个自然乐园去看一看。
嗯，没错，而且我们马上要迎来这个女王生日的一个长周末，那如果您正好准备啊来墨尔本度过这个长周末的话呢，不妨带着您的孩子啊去这样一个全澳洲最好的儿童游乐场转一转啊。
是的，好主意。
那最后是不是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是的，这个消息呢，对我们广大上班族来讲，可以是一个好消息，也可以是一个坏消息。
嗯，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啊，就是一般到了下午2点多之后啊，都是有一种特别困的那个感觉，
特别是在吃完午饭之后，我觉得
是的，是的，就是大概这个时候，虽然头一天晚上明明已经睡了8个小时，上午工作也很有效率，中午还吃了一顿可能非常健康的午餐，
对，
但是到了下午来临的时候，你还是不由自主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困。
没错，特别想闭上眼睛睡一会儿，该多幸福啊！
是的，所以我们的好消息就是说呢，现在我们的科学家站出来告诉我说，午后犯困呢是一个完全自然的现象。
嗯，
我们人类呀，天生就需要一天睡2觉， 这个睡眠缺乏呢，肯定会给你的这个创造性的工作带来一些负面的后果。
嗯，
啊，相应来讲呢，如果你能够在午后呢，啊，补充呢一段小小的睡眠，然后实现呢人类这种习惯性的两阶段睡眠的话，能够给身体健康啊带来了很多的好处。这些好处包括能够提高你的认知能力啊、记忆力啊、警觉性啊、耐力啊等等等等，好处多多。
嗯，但是在澳洲好像中午睡一觉对我们来说不太现实啊。
是啊，这就是我要说的，同时也是一个坏消息。
嗯，
就说你有没有可能在午后的时候倒到那么一个时间，打上那么一小段时间的盹儿，不需要长，15分钟或者20分钟，会给你下午的工作效率带来很大的提高。
嗯，那我相信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啊，中午的这个时间本来就是非常宝贵的，要吃饭又要这个睡觉，可能会感觉时间比较紧啊。但是我觉得这个15分钟来讲，可能也有一定的可行性啊。
所以我给他们建议是，如果有可能把这则新闻或者把我们的节目给你们的老板听一听，然后告诉他们，为了提高我们下午的工作效率，让我们中午午后打个盹儿吧。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嗯，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于美丽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三条消息，谢谢。
也谢谢您。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塔州华人报主编江山的电话。江山你好。
林墨你好。本周在塔斯马尼亚比较引人注目的消息有这样几条。首先呢，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最终在上周决定出资75万用于支持塔斯马尼亚艺术博物馆季节性的周一开放。事情是这样的，去年7月呢，那个博物馆决定把每周一都开放的时间呢改成周一不开放，关闭1天，其他6天开放。这个决定呢主要是为了节省人工费用12万，因为每个周一开放的那个费用是2400元。
嗯，
但是这个决定出台了之后呢，遭到了旅游行业的吐槽。然后专家们一直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决定，因为他们说呢，塔斯马尼亚艺术博物馆是塔斯马尼亚重点的旅游景点，是文化遗产，每年大概有55万人的访问量，超过很多塔斯马尼亚的旅游景点，像萨拉曼卡 Market 还有波塔斯。但是这个经过大家的吐槽之后呢，然后州政府还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在周一呢季节性的开放，就是从每年的 Boxing Day 一直到旅游季节结束的3月份。但是呢，如果公共假日呢正好是碰到周一的话，那博物馆还是开放的。所以就这个决定做出的第一个周一呢，就是这个月的6月13号，女王的生日，博物馆是开放的。
哦，所以说在这个女王生日之后的再一次开放，有可能就是到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了。
对对对。
嗯，所以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如果您正好在塔斯马尼亚的话啊，也可以去参观一下这个艺术博物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别的消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是的，有这样一条消息，就是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呢，是中国成交额最大的商品交易会之一。最近呢，这个华交会它也到塔斯马尼亚来做了一个推广会。塔斯马尼亚的推广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因为华交会原计划在塔斯马尼亚能够请到30位到50位商人来听他们推广华交会就不错了，结果当天呢来了70多位，而且由于凳子不够嘛，所以就添加了很多凳子和桌子。他们华交会的目的呢是希望邀请塔斯马尼亚的商人到上海去和中国做生意。
嗯，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我也问他们说为什么会想到塔斯马尼亚，因为塔斯马尼亚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地方，而且商业活动其实不是特别的，不是
人口也比较少，是吧？
他们就回他们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们说，自从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访问过塔州以后呢，塔斯马尼亚的名气呢，在中国是越来越大。
嗯。
而且那个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呢已经连续几年到上海去推广塔斯马尼亚的产品呢，跟上海就是商界会面呢，然后他们也注意到就是塔斯马尼亚非常的希望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他们就想呢有来无往非礼也嘛，所以他们就来到塔斯马尼亚来推广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希望邀请塔斯马尼亚的商人到上海去做生意。
嗯，其实塔州还是有很多商机的啊，包括塔州的这个农产品啊、海产品啊，这些自然资源都是特别丰富的。
是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塔斯马尼亚的那个樱桃，顶级的樱桃是在中国供不应求，需求量非常大，而且这种超级的大樱桃我们自己本地塔斯马尼亚人都吃不到了已经。
那这次华交会到塔州的目的啊，是不是为了做宣传，然后吸引一些商家参加应该是明年的这个在上海的展会是吗？
是的，华交会每年的三月呢在上海举行，它叫华东商品交易会呢，就是说是华东九个省市联合举办的，他们已经举办了将近20年，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之一。他们有一个海外的推广团队，每年都到世界各地去做推广，所以他们到塔斯马尼亚来推广的目的呢，也是想邀请塔斯马尼亚的商人到上海去参加他们的华交会。
嗯，那我想不仅仅是塔斯马尼亚当地的商人啊，其实澳洲各地的商人啊，如果您对这个消息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啊搜索一下这方面的信息，说不定您也有机会啊可以到这个上海参加这样一个非常知名的展会啊，寻找更多的商机。那也非常感谢塔州华人报的主编江山为我们带来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的编辑韩松子的电话。韩松子你好。
你好。
嗯，那本周要为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呢？
嗯，本周呢想要为听众朋友带来我们最近的一期 BQ 澳洲介绍的关于 NGV 国立美术馆正在进行的一项展览。
嗯，
那这项展览呢是关于这个澳洲时尚200年的展览。国立美术馆被大家称为是 NGV， 它其实呢是有两个分布的，一个是在 St Kilda Road 上，一个是在联邦广场，
是在我们墨尔本啊，前提是
对，是在墨尔本，没错。所以说今天要介绍这个展览，它是在联邦广场的这个分布，因为很多人都只是知道说在 St Kilda Road 上那个非常大的那个建筑。
其实在这个联邦广场也很好找啊，就是我们知道墨尔本的那个中心火车站是非常的大，其实下了火车站面对的就是这个联邦广场，然后如果面对联邦广场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在右手边啊就有这样一个展览的地方。
对，没错，就是那一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建筑在里面。对，没错。
对的对的。
那其实呢这一个展览呢，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画展或者说艺术展，这个展览的全称叫做澳洲时尚200年。它这个展览展出的都是实打实的来自澳洲过去200年间的华商美群。有的时候你走在这个展览中，你会想象说，哎，过去的人竟然会穿这样子的衣服在澳洲的街头走，所以是一个好像回到过去的一个展览。我们是采访了他的策展人叫 Paula。珀拉说呢，这个展览其实是从去年的2月份就已经开始筹备了。那展览中所有展示的衣裙、鞋包和配饰都要一一的去买、去借或者是去制作，然后再加上考究的文字介绍，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在听到这个展览的时候说澳洲时尚200年，都以为是这个是澳大利亚时尚发展的第200年整，但其实是不是的。它其实呢是澳大利亚时尚有200多年的历史，但今年呢是澳大利亚时装周，就是 Australian Fashion Week 第20年整，所以他们搞了这样一个展览。对。
那你刚才也介绍了这个200年的时尚的历史，有些衣服是要专门的去买去定制，那是不是有些衣服很难在市场上买到了呢？已经。
对，没错的，因为这个展览的衣服呢是从18世纪初的优雅的蓬蓬裙，到现在21世纪设计师们带有一些玩乐意味的创新设计的连体裤，都是应有尽有的。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时间跨度非常的大，而且风格也很鲜明，有非常条理清晰的主题的风格，你能完整的看到说由欧洲移民带来的时尚开始，然后澳大利亚的时尚产业慢慢有自己的发展的过程， 比方说从最开始的自己制作衣裙，到百货公司的销售的时期，然后再到现在一对一手工高级定制的时期和之后的沙龙时期，其实这个整个的时尚的发展史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展览中看得到。
嗯，
而且就是在你看这个展览的一些简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从战后全世界范围内的年轻人自我意识开始解放，所以说澳大利亚的时尚也是在一夜之间把长裙剪短。
嗯，
有的人会怀疑说是不是一夜之间太过的戏剧化，但其实呢，第一条西上短裙确实是由一位名人第一次穿着并登上头条之后，瞬间就被纷纷渴求表达自我的年轻人追捧，然后兴起的发展开来的。
嗯，很有意思。
这个展览当中其实最引人注意的绝对是一条蓝色的丝绸的羽毛裙。
嗯，
其实这条羽毛裙是非常古老的，它是1959年的时候由 La Patette 高级定制会所手工制作的，裙摆上全部都是鸵鸟的羽毛，都是人工一根一根染制成蓝色并且缝上裙摆的，所以说这个手工活是非常的细致的。而且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是1959年，当时就用羽毛裙来做这个裙子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举动，而且是充满的戏剧性。就现在我们看可能不觉得什么，但是在往回倒回去50多年，确实是一个在当时是引起了轰动的。
嗯，那这件衣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或者是为一个特别的场合而制作的呢？
对的，它这条裙子一度属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影星叫 Annette Kloger， 所以说它也是被这个奢华和戏剧性所打动。那之后呢，一位模特也是在1960年穿着这条裙子拍摄了一套写真，在当时是惊为天人的。那他在1959年这套写真也是成为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摄影作品。现在虽然说这些蓝色羽毛有一点点褪色了，毕竟这么久了，但是呢这条裙子的风采仍然是不减当年。如果要我说的话，这个所有的展品当中这一件绝对是一件精品。
嗯，你是去亲自看过这个展览了是吗？
对的，没错。
嗯，这是你最喜欢的裙子吗？
对，是我最喜欢的裙子，因为真的很美。那在展览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锦衣华商。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问到了这个策展人 Pola， 说他觉得展览中最为贵重的服饰是哪一件。那他思索了两组之后说，其实他也没办法说出哪一件是最贵重的，因为他们策展的时候确实会对展览品进行大概的估价。
嗯，
但是因为每一件衣服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就像说在进入展厅你看到的第一件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棉布的衣裙，上面甚至有一些没办法彻底洗干净的点点污渍，但是它确实就是来自那个年代的真实的关于澳大利亚的时尚的记忆，所以说它的价值或许不比那些镶满宝石的礼服裙来得低。
嗯，那他有没有透露一下这些很有这个历史年代感的衣服是从哪里找来的呢？
这些呢有一些是从收藏家们的手里，或者是他们去拜访有这些衣服的人然后去借，也有一些呢是比方说他已经是在一个商店里去展示他去买啊或是什么的，所以说前面我们才会说到他这个展览其实从去年2月份就开始筹备，已经筹备了1年多。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时尚200年的展览是从今年的3月5号开始的。
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到今年的7月31号，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去的话还是有时间的。
嗯，那这个是需要收费的展览吗？还是免费的呢？
对，是需要收费的展览，它是1周7天开放，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5点。
嗯，我相信如果大家去看这个200年的展览啊，可能看的并不仅仅是这个华丽的衣服啊，可能也能从这些服饰中这些时尚的衣裙中看到我们这个澳洲历史的变迁啊。
对，没错的。而且我要承认在我去之前我会在想澳大利亚的时尚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细说说澳大利亚其实是没有时尚的，其实呢我们到那边看到了，你会发现说时尚并不是只有关于美的东西是时尚，而是就像策展人在采访的时候跟我们所说的 Pola 说，其实时尚与美有关，但又不仅仅是关于美，它还可以表达许多的东西，包括思考，包括态度。其实在展览中有一件衣服是 是21世纪的，就我们现在的一个衣服，是一件连体衣，非常的大胆。他说呢，这件衣服就是很典型的表达了一对21世纪的年轻设计师的想法，对这个世界、对时尚的思考和态度。所以他们也希望说，通过这个展览，不仅是全方位的展示澳大利亚的时尚，而且也是展示说时尚界对于自己时尚意义的探索。所以说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我相信大家看到的不仅是华美的衣裙，而且是一个感受历史的过程，就去体会一下说回到过去的感觉。
可能每个人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裙子啊，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情感啊。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详细的信息呢，我相信也可以在这个 NGV 的网站上找到更详细的资料。那也非常感谢 BQ 澳洲的编辑韩松子为我们分享了以上的信息，谢谢。
好的，谢谢。